感谢主，大家这么清早，这么早晨就来到上帝面前。那么，我想你看我今天穿着比较随便了哈，因为我们是家庭里面的聚会，所以我们就不用太拘谨。那么我现在的困难是，吴牧师给我一个题目，然后我看看你们，有很多伯父母在，大概也不适合讲那个题目，
所以呢。我想我把题目稍微改一下，不过我还是会讲那个题目。牧师给我题目是讲代职与侍奉。我想你刚刚看到了我们的刘传道，他很难叫我叫刘牧师，还叫一个刘教授，很困难。我知道弟兄姊妹很困难，怎么称呼我心肝困难啊、其实称呼我最好叫刘弟兄，刘弟兄我听起来最亲切，因为我的背景本来就是聚会处的，这弟兄会背景的，本来就是称我弟兄是最好。我想我今天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来读一段圣经。我们读一下创世纪第五章来读21节到24节。对，创世纪第五章第21节就是到第24节。以诺活到了65岁，生了马土萨拉。以诺生马土萨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我们再看一下创世纪第六章第九节，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我们祷告，恩主在你面前，我们为这段时间再次向你求恩典。主啊，我们知道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除非圣灵保惠师来到我们当中。主啊，我们的聚集都是突然，主你不让我们在这个地方浪费时间，却叫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安静我们的心，好像玛利亚来到耶稣脚前一样。主啊，我们在那里得造就，我们在那里蒙恩惠，我们也得怜悯。主，我们求你今天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使我们的疲惫的心灵已经沉睡的都被你所苏醒。主，我们求你来到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向你再一次的来向你呼求，求你使讲的听的一起得造就，再次检查我们内心，看在我们里头还有什么恶习没有。主，看在我们里头还有没有任何隐而未现的罪，有任何的骄傲，有任何的苦毒纷争。主啊，我们都求你的赦免，好叫圣灵在这里可以畅通无阻，好叫你的话语被解开就有亮光。主啊，使人得力量，使我们可以活得更像基督。主，我们谢谢你，因为是恩典，我们的主也保守我们，保守我们一下时间。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我们先来思想一个题目，叫做与神同行。那么有许多教会很清楚一件事情，我每到一个教会，假如我跟他们不熟，我经常讲的第一篇道就是与神同行。因为发现一件事情，来到教会的基督徒不见得是一群与神同行的基督徒。假如没有一群与神同行的基督徒，今天的教会只充满人数，但是没有生命。其实你到一个教会，看这个教会有没有生命，一进去马上就会知道，你从握手就知道了。真的，有时候你会去参加一个聚会，你从头坐到最后，你发现你是跟一群死尸在一起。所以那里就不知道这些人都是死的，然后教会就很沉闷啊。然后大家最经常的一个动作就看手表，啊，看那时间怎么还没有结束哈。所以刚刚有传道在讲说，我的讲的道很长，我想这道是事实。不过还好他补了一句，好像大家听都很有兴趣。不过这个我就不太知道，这个我不是很清楚。不过呢，与神同行是基督徒真的要活得有意义。你要真的觉得你在基督徒的生活的里面，你觉得你的一生，你觉得当基督徒当然很有意思，我们必须学习与神同行。 但是问题在这里，什么叫做与神同行？你知道，你们还不认得我一个另外一个身份，我另外一个身份，我是政府的官员，我是纽泽西环保局里面一个小官，还管了一些人。那么呢，你就发现，在里面我们常常在开会，常常一天到晚开会的时候，有时候在这个办公室，有在那个办公室，我们就发现，有一些人的办公室当中，都常常有他跟州长照的照片，跟州长一起握手的照片。那么这到底是在做什么呢？为什么有些人每四年就换一次照片？这是民主党上来了，他跟民主党的州长有照片，过几年共和党上来了，他共和党也有照片。那有人就问他说，你这是神通广大，你民主党打得通，共和党也打得通。那么他就笑一笑，他不能把这秘密告诉你。为什么他不能？他能够跟这些照片，跟他有照片。其实他把照片放在这个墙上有个目的，就告诉你说，哎，我跟州长有关联哦，你小心一点哈，不要太小看我，目的这样子。后来我们把这个秘密找出来了，这秘密我这样教你一下，以后你可以有跟州长的照片。怎么去呢？州长每次要竞选的时候，都有一些参会，一个人是2000块钱，所以呢，你可能要花个4000块，因为还有个要帮你照相的嘛，所以你就花4000块钱，请那个朋友照相技术很好了，那个照相的记得你去的时候电池要先装新的，不然他按了老半天按不下去就没用了，因为那个餐厅里面那个灯光都不太亮的，所以你要把电池装满哈，那试一下，然后可以到时候去在参会当中，那州长都会谢谢啊，支持，谢谢你们支持。他跟你照，跟你握手的时候，你回过头来，那个人赶快照相，那就有一张了。啊，回来就把它放大，就挂在墙壁上。这个不是偷来的，都是实在的。不过这个是不是叫同行呢？这不叫同行，这个叫做同照，这不叫同行。有一些人有州长的照片，可是我看到有一些人呢比较厉害的，他有 Clinton 合照的照片。那我想说你都不是什么 manager， 你怎么会有跟 Clinton 合照还挂在你的那个墙壁上呢？他笑一笑，这是秘密啊。我说你跟他有关系吗？深的没有，浅的有，我怎么浅法呢？他给我讲，你不要告诉别人啊。我说好。他这个很简单，这20块而已。啊，我说他那个要2000块，你这个要20块，为什么20块有一张呢？他说哈，我们到 DC 去玩的时候哈，路边都是这个照片，做的跟人一样的大小，而且随时跟你握手啊，你握手他就跟你照一下，那个照片跟照片握手照跟真人照完全一样的，完全一样的啊，你就把它放起来，而且他后面还有个背景，还挂个国旗，像真的一样。哎，这个叫做同照。可是很多人呢要去攀这个关系，希望跟某些人有一些关系，但是这个不叫做同行嘛，这个不叫做同行。那什么叫同行呢？再举个例子，你们看看这是不是同行。你们看过去年12月份的 Time Magazine 特别介绍了一个家族，这是银行家的家族，你们不晓得这个家族哈，不过没有关系，不管他的名字如何。那么这个家族呢是专门做银行的，在英国非常非常出名，他们全家在尼泊尔有银行，在英国有银行，法国有银行，都是他们家族企业，都是做银行。那么这个英国的这个企业家 Rothschild 哈，这个企业家呢，那么他很出名。结果有个年轻人，他刚刚出来从这个学校毕业，刚刚出来开了一个 broker 哈，叫做什么证券交易所，做 broker。那么生意做得很困难，做得很困难。可是这个 Rothschild 的这个家族呢非常成功，所以有一次这个有钱的这个家族呢刚好到英国证券行来，那么这个年轻人就听说他要来，就找了一个关系，希望能够跟这个 Rothschild 见面。那见面的目的是什么呢？就希望他能够教他几招赚钱的方式。他做得这么成功，而且家族都这么有钱，到底怎么能够做得这么成功呢？那么他希望他教他。这个 Rothschild 虽然很有钱，不过也很谦卑，他说年轻人好啊好，我见见他。所以他那个人就穿戴非常整齐。那么这个 Rothschild 到了这个伦敦的证券交易所的时候呢，这年轻人等他，人家给他介绍，这次我跟你讲，那个年轻人，这 Rothschild 看这年轻人长得一表人才，年纪轻轻长一表人才，哦，干干净净的，他就很喜欢他。他说好好，我们谈一谈好了。那么那个年轻人就给他讲说，我今天特别想见你一面的原因，就想请你教我几个招式，可以让我赚哈，像你这样子成功，但不能讲赚钱很俗气嘛，像你这么成功哈。那么这个 Rothschild 就给他讲说，好，我们走一走。结果他就从这个证券行的这一边走到那一边，走的路上讲什么呢？讲哪个咖啡比较好喝，
讲咖啡，然后再走回来呢，讲高尔夫球要怎么打。那我们就这样走了一二十分钟，那个 Rochelle 走到了回来那个地方，就说：“啊，我必须要走了，我有会议要开哈。”这年轻人就很失望，他说：“我跟你求几招哈，你到时候跟我讲咖啡，我也不卖咖啡的；你跟我讲高尔夫，我也不打高尔夫的。那到底你什么都没有教给我。” The Rochelle 就给他讲：“年轻人，我已经带给你了你做不完的生意了，我已经教你了，已经完全教你了，我已经把你不能应付的生意已经教给你了。”那年轻人就傻在那里， Rochelle 走掉了。请问真的还是假的？为什么会是真的呢？啊哈，为什么呢？因为当 Rochelle 大家跟他讲一句话都很难的这个有名的人，当他在跟着年轻人走的时候呢，大家就看见了，看见什么呢？看见就说：“哦 ，Rochelle 的旁边那个年轻人是将来要来那个人 ，the coming man 哈，将来这个人一定会取代他，所以以后做生意跟 Rochelle 做不了生意，就跟着年轻人做生意。”结果呢，他果然生意几年以后呢，蒸蒸日上啊，变成很有名的公司。请问，这个叫做是不是叫做同行？啊，你们又不知道，这叫拉拔，这不叫同行，叫拉拔。这个更不是同行嘛，他根本也不认识他，他只是说看到年轻人，他竟然愿意，而且跟他走一走，走一走。不过 Rochelle 头脑知道一件事情，我跟他走，跟我走都有身份的，对不对？跟我走都有身份的。不然你不信，你跟江泽民握握手，那不得了，回家我看人家都给你放鞭炮啊！你明白意思吗？不是说你跟哪些大官，跟 Clinton、跟李登辉都可以，哇，报上就登了，因为他以为你跟他一定有关系。那么这叫拉拔，这事实上也不叫做同行。那同行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同行？我们说我们与神同行，那到底什么叫同行呢？再举第三个例子，这个东西很难讲，所以讲很多故事才能够讲清楚。第三个例子讲 F.W. Bohan， 这是一个爵士 Dr. F.W. Bohan， 这个我们在标英国的一个传道人。那么这个爵士呢，有一次到了法国去，到法国去的是法国南方的一个小镇。那么他到的时候呢，刚好是工人下班的时候，那么他就站在路边，在个路灯的底下看这些工人。他工人啊，像鲫鱼过江一样，骑着脚踏车走路的都有。不过他就注意到一件事情，这些工人他们身上都有香味，所以他的朋友慌慌张来找到他的时候，他就指着这工人给他朋友讲说：“这些人是在香水公司上班。”他朋友看看他，是啊，你怎么知道？他说他们身上有香味。那么他说是，我明天呢就要带你去看看他们的一个头，因为那也是我们教会的弟兄，你来了我希望你去见见他。他说好。可第二天 F.W. Bohan 就到了这个香水公司去看这个头，可是他对这个头没有什么兴趣的，他对工人有兴趣。他开始在做一件事情，他碰到一个人跟他握握手谈谈的时候，他就告诉他说：“你在这里做了四年，你在这里做两个月，你在这里至少做十年咯。”结果他发现他所讲的每一个都准。哦，他朋友就很压抑，他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厉害？才踏上我们这个小镇的地图不到几个小时，不到一天的时间，你哪一个人做多久你就全都知道。”他说：“你的秘诀是什么？”他说：“没有秘诀，很简单，他们工作的时间跟他身上香味成正比。因为他们这群香水公司的工人是专门从花粉上面拆取花粉来做香味的，所以当他做久的时候呢，这些花粉就连在他们的身上，有些洗也洗不掉。他一猜，虽然年纪看起来不是很大，不过这一定是十年了，一定是十年了。他每个都准。这个故事虽然很简单，不过这个故事反映出一件事情：我们基督徒若是真正与神同行，一定有神的香味在我们身上，一定有那个香味，对不对？我们绝对不可能说我们与神同行，信耶稣信这么久，人家从头到尾打量我们，看不出个样式出来。我们像什么呢？我们像有一些我们教会的有一个弟兄，他信主很多年了，50来岁，已经很多很多年了。那么有一次好不容易教会弟兄姊妹他们分区里面请他带茶巾，他就只好准备咯。什么时候准备呢？在公司上班中午休息时间准备啊，就在中午休息时间啊，就把圣经打开就在看，刚好朋友找他，看到他看到一个中文圣经不够精编的，就问他一件事情， 说你是基督徒吗 ？Are you a Christian？
他很不好意思，说 Yeah， 我是基督徒。他的朋友马上告诉他，他的同事告诉他一句话：真的、啊，你是基督徒啊？我看不出来耶。I cannot see it。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可能成为基督徒成了很多年，但是人家看不出来的，人家看不出来的，因为我们身上没有耶稣基督的香味。你看《使徒行传》这样的记载，他们看见彼得的胆量，就讲说他稀奇，他是跟过耶稣的人。这个是有的，你与谁同行，就一定会有谁的味道，是不是？你像有个神学院，就发生过一件事情，有个神学院的新请的一个教授到那个神学院，就发现这个神学院的神学生都很属灵，都非常属灵，尤其祷告的时候，哦，非常会祷告。不过他所不了解的是说，为什么这些神学生每次祷告带个一个阴阳顿挫的时候，都会发生嘶嘶嘶的感觉的声音？哦，主啊，主啊，这样的哇，很属灵啊，哇，那个，尤其嘶嘶嘶的时候，那属灵的高峰啊，哦，都特别的音调在里面，他就是弄不清楚。后来他就问了他的院长，就是说，他奇怪，我们神学生很会祷告，那为什么神学生祷告到一半都会嘶嘶嘶嘶嘶嘶呢？神学的院长就很不好意思讲一句话，他说那是我的错。他说怎么会是你的错呢？他说因为哈，我常带他们祷告，但是我装假牙哈，假牙祷告祷告常掉了，我就把吸回去，就神学生呢连这些都学进去了。你看，所以你不要小看哈，你看你一个怎样的牧师带出来的，怎样的信徒，那个样子都像的，都会像的，他就会像那个样子啊。所以你会发现，每一个人跟谁同行，就会谁的样子，就会谁的样子。所以我们这群与神同行的人，我们一定会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样式，一定会有。假如人家看不出来，这一定有问题。你不要引以为荣，不要引以为荣。基督徒最大的罪，给基督徒最不好的恭维是什么呢？哦，这么多年不见了，你都没变。哦，那就很惨了。哎，怎么会都没变呢？我信主信了这么多，怎么可能不变呢？基督徒没变是最差的，基督徒绝对不可能不变的。基督徒是每一次看见他就发现他改变，每次看见他就跟以前的形象比不起来，一面更像基督，一面呢就远离以前那个样式，这基督徒该有的样子。假如人家告诉你说这么多年不见了你都没变，你不要太高兴啊，他是骂你，他不是在讲你好话。你知道我刚也告诉你说，我也是管了一些人，在政府里面做个小小的官。那么管人有个不好的地方，就常常要 interview 人，最近就在 interview 一些人，因为要找人进来工作。那么前一阵在好久以前有一次 interview， 那是大的开放啊，可以收的好几十个人进来，所以大家去 interview， 所有的这 manager 都要去， supervisor 都要去 interview 人。好，那个 interview 的时间呢， interview 是面谈，把人找进来面谈，这时间经常要一整个礼拜的 process。 哦，今天看这些，明天看那些，看得烦得要命啊。结果去找人进来 interview 的时候，有个 supervisor 就找了一些人进来，看他的 resume 哈，看他的履历表都是很好，就把他找进来，就一谈呢，啊，一问三不知，什么都不知道。你上面明明写了十年经验的，可是他问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就问了那一个人一句话，他说：“你真的在这个公司做了十年吗？”他当然了，我一九多少年就做到多少年，我做了十年了。他说：“我要告诉你，你不是做了十年，你是一年经验重复了十次。”你还没有听懂啊？工作十年跟一年的经验重复十次是不一样的。你时间是放了十年，但是在按照你的了解，你只有一年而已，就是这个样子。基督徒在上帝面前的年岁，不是你在耶稣基督的教会当中待了多久，而是你在与神同行日子有多长。这是我们年岁。你可能见主面说：“主啊，我从12岁信主到现在90岁来见你的面，主啊，我信主已经78年了。”天使查了老半天，78年，78天，什么78年？可能呢、啊，因为你从78天以后，你那个跟主耶稣蜜月期过了以后，就不再成长，而且不再成长，拒绝成长。你会发现教会有一些人，是你怎么给他讲都拉不动的，
就像耶稣基督讲说，我跟你吹笛你不跳舞，我跟你举哀你不哭泣的基督徒很多的，可他每个礼拜一定要来做礼拜的，因为他不做礼拜他是良心不安啊，而且不但良心不安，牧师还要打电话也蛮麻烦的 啊，所以呢他就每个礼拜就来做礼拜，就希望赶快结束。那其他的聚会立下心志一次也不参加，以免浪费时间。就是很多在教会那个时间参加聚会的时间，包括你专心了，大概一次聚会只有三分钟啊，其他时间都不知道在想哪里。我以前我在一个教会当中还看过有一个人在聚会当中拿那个计算机在哒哒哒在算，后来我就问他说，你要算什么？他股票昨天啊礼拜五跌了一下，我不知道损失多少啊。可是他一定要来，那不来牧师找他算账的。哎，牧师很会探访，听到谁没有来，哦，我马上就去探访了。所以最好是要来，不过来了人来心不来他没办法吧。所以呢他就在那里，那个时间那一天他是来聚会的，与神同行那一天大概一分钟都没有。所以你把这些日子在你一生的当中你把它累积起来，那就是你见上帝面的时候你的年纪。圣经有个很有意思的原则，我们基督徒是不会老的，很奇怪的，教会的心腹是没有皱纹的病的，基督徒只有成熟但从来不老化。基督徒的年纪是越成熟就越漂亮，你们注意圣经有没有这样讲？基督徒的年纪只有成熟不会老的，基督徒从来不老，从来不老，基督徒是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像基督，越来越荣美，他的最顶端就是荣美像主。可是呢绝对不会像我们人的年龄一上了，像我们这样上了过了四十就开始走下坡了，就开始不行了。可是基督徒年龄不是这样子，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是把我们这一生为主而活日子加在一起，我们见主面的时候，神就按照我们年龄分给我们该得的赏赐与托付。所以有的人要管一座城，有个人要管十座城， 有的人可能什么都没有管。基督徒从来就没有退休，基督徒只有 retire 是换轮胎了。 retire 嘛，换轮胎的目的做什么呢？就在跑更远的路。基督徒从来没有真正的说啊，我已经退休了，每天只有钓鱼，没有那个事情了。我常告诉教会的弟兄姊妹圣伯团契说，基督徒从来没有退休这两个字，基督徒只有换工厂换跑道但从来不退休。以前有体力可能在教会又排桌子又排椅子，又教这个又教那个，我现在有点气喘不行，可是可以祷告。很可能我们从很那个目前的工作转到幕后，但是从来就没有退休这件事。很多的时候我们忽略祷告所带来的与神同在的果效。你想到穆迪为什么那么会传福音，一个鞋匠怎么可以翻动了天下，是因为穆迪这一个人，他的背后有三个老姊妹为他祷告。他们祷告时的穆迪的工作在全世界推展，将来呢到天上去的时候，穆迪做了多少工，这三个人分一半的，因为看守兵去的与真正的同分如物嘛。所以你们要想要在天上变成财主，我告诉你，为那些传道人祷告，你一祷告下去，他做的一半都是你的，因为你是看守兵器的嘛。工作绝对不是我们的体力怎样不能，其实与神同行面包括什么呢？与神一起的时间，包括我们亲近主的时间、代祷的时间，在上帝的面前全都被数算，这个叫做与神同行。这样讲到现在与神同行清楚了吧？应该是清楚了，我希望应该。所以与神同行的日子是将来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被神数算的日子，就是这些日子，其他日子都不会数算。我们常常发现我们一生所讲的所思念的都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的事情，每次一个人一谈就说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其实上帝不太管以前年轻的时候，上帝比较管说现在怎么样，上帝不太管以前是怎么样，以前的事情已经过去了，现在是重要的。我这个人有个哲学，很多人不知道的，我这个人是不相信明天的人，我从来不盼望明天，也不纪念过去。那我觉得英文是讲得很好，有一个牧师讲过这样的话，他说 Yesterday is past, Tomorrow is the future,
Today is a gift from God. That's why we call it present.
你们听得懂吗？这个英文讲得很好，中文翻起来就很龌龊了。
他说 yesterday， 昨天呢 ？yesterday 昨天呢？是 past 过去了。Tomorrow is the future， 明天呢只是个将来，会不会来到都不知道啊。
Today， 今天是上帝的礼物 ，is a gift from God， that's why we call it present。
你们知道现在叫做 present 吗 ？Present 是什么意思？就是礼物嘛。I like a present， 我喜欢礼物，而且英文是很美的。所以经常说 when present， 就是说礼物，现在才是神给我们礼物。不要老是想说我把这笔生意做完了我再来爱主，上帝说不用了，谁知道明天会不会来呢？我告诉你，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来到。我记得我以前小时候父亲常给我讲一句话，他说谁知道今天晚上脱下鞋明天会不会穿，他常讲这句话，他用闽南话讲的啦。他说谁晓得今天脱下鞋子明天会不会穿起来，他不知道。其实他有那个观念，重要的是现在，重要是现在，不要去想说我将来与神同行，不要想说我以前为主做多少的工，那个都没有用处，那个都是过去的。你要爱太太，现在要爱；你要爱先生，现在要爱；你要爱儿子，现在要爱；你要带女儿，现在爱；你要孝敬父母，现在就要孝顺，都是现在。你要爱主，就是现在，从来就没有明天。魔鬼的工作就是告诉你说明天再做，神的工作说今天要做，这是差别的地方。我是一个不太相信明天的人，我从来不相信，每一堂道对我来讲都是最后一堂道，谁晓得我讲完道还没有讲完我就死在讲台上，谁也不会知道。而且真是你不要为我担心，那是最大的祝福，那我是我最大的愿望啊，能够讲到很老了还在讲道，讲到我死在上面，哇，那好的无比啊。然后讲完道说主耶稣你来了来了，哎，我刚不是在讲道吗？你刚结束了，刚结束了，这是好的无比啊，这是好的无比。不要去寄望过去的事情，让它过去。与神同行它有一个很重要意思，就是现在这个时刻与神同行，不是说我走到现在走多久，那个都不是太重要，重要是现在与神同行。我们在思想怎样与神同行，怎样与神同行。我们看一下阿摩斯书，在何西亚的后面，何西亚、耶尔、阿摩斯，我们看一下三章三节，阿摩斯书第三章第三节，三章第三章第三节，啊，在1074页，074，三章三节这样说，074哈，阿摩斯书三章三节，他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所以与神同行，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能够与神同心，就是能够与神同心。爱神所爱，恶神所恶，忧愁神所忧愁。你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是一个在非洲传福音的一个传道人，是很多人很敬仰他，也是比较早期的在非洲传福音传道人，这个叫 David Livingstone。 David Livingstone， 那么 David Livingstone 学了医以后，在年轻的时候到非洲传福音，那么他一生的年日做宣教士，而且一生都在非洲，最后就死在非洲。那么整个非洲在当时的时代里面，在地图上就是一个黑色的土地，别人不知道那是做什么，做什么。那么只有一群人对非洲有兴趣，是那卖那个土人的奴隶犯，对那地方有兴趣。可是 Livingston 对这群人有负担，所以 Livingston 年轻的时候就进来传福音，最后死在那个地方。当他死的时候呢，整个非洲有许多的土著都成了基督徒。那么他死了以后，英国，他是个苏格兰人，这个英国的教会就要去把他的尸体迎回到英国埋葬在西敏寺。结果他们去拿尸体的时候，非洲的弟兄就不让他带走。他们非洲的弟兄说 ，Livingston 是非洲人，他不是欧洲人，是非洲人。 结果这些教会就给他讲说，你看看他虽然晒黑的，不过还是欧洲人嘛，怎么是他不，他 Livingston 一生都跟我们在一起。哇，两边僵持票，一个要把他，因为他是很好的宣教士，他们带回去埋葬西敏寺纪念他，非洲 的弟兄不放他走。后来他们达成一个协议，就是把 David Livingston 就这个李文斯顿 的他的一个心挖出来，把挖出来以后埋在非洲，然后那个没有心的身体呢带回去欧洲，然后大家达成协议。后来所以现在你到西敏寺去看 Livingston 的坟墓，你要记得一件事情，那坟墓里面的 Livingston 是没有心的，他心在哪里呢？他心在非洲，因为非洲的弟兄姊妹觉得 Livingston 真正是与他们同行，这个叫做同行。我们有很多的哭泣，但是我们很少有我们耶稣基督的哭泣。我们哭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儿子拿了一颗 B，觉得真没出息，人家都拿 A 他拿 B 啊。我们哭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儿子今年没有当学校的乐的那个 concert 里面的首席小提琴，被人家拿走了，哦，我们觉得好伤心哦。我讲这都是真的事情呢，两个父母就吵得不高兴了，因为以前他儿子在学校的乐团当中是首席的小提琴，首席小提琴每次乐团开始就小提琴出来拉个音，大家都拱拱拱拱调他的音，然后他再进去，然后大家出来，他最后出来了，那叫首席小提琴。我们看了以后不知道搞什么，不过学音乐人觉得这个好重要啊，对不对？我们想找出来玩出来，反正都一样嘛，那什么什么了不起呢？而且他们觉得他们争了老半天，就争这么一点点了，所以他好难过啊，哭了。我现在看到这样的姊妹，我摇摇头说，她从来不为上帝的国哭泣，也不从来不为人的灵魂世上哭泣，她没有为个穷人流过一个眼泪，她为她儿子失去首席小提琴她倒是哭了。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不懂得上帝所急的事情，我们就不知道怎样与神同行。当你看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好了。对，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因为今天是基督徒聚会嘛，所以用圣经比较多，那布道会的时候我就没有用嘴巴用圣经，但是不叫大家翻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第一节，你看一下第三章第一节，我念就可以哈。三章一节，那我们既不能再忍，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我们再看一下第五节，为此我既不能再忍，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信心如何，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里面短短五节当中讲了两次，我既不能再忍，我既不能再忍。弟兄姊妹，在你一生的当中，你有什么东西你不能再忍的？保罗为了上帝的事工，为了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他心里面有神那样的召集。我们对灵魂的失丧，我们从来就没有感觉，你就知道谁与神同行。若不同心，就绝对没有办法同行。我们不能了解上帝的心意，我们就不能与神完全的合一。不是与神表面的同行就能够真正与神同行。你记不记得耶稣就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要求他最亲近的三个门徒跟他一起警醒，三个人怎么样呢？三个人全都睡着了。耶稣讲了一句话，难道不能与我警醒片刻吗？我们不了解耶稣为什么半夜还要来祷告，都已经这么晚了啊！你是老师，我要我走我就走吧，我走到地方就换个地方睡觉就是了。我们与耶稣同行到客西马尼园，可是在耶稣的心目中我们没有跟耶稣同行嘛？我们好像做了这个事工，可是我们心中还是没有办法与神同行，那个就不叫做同行。所以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可是保罗的状况是在那个地方，他虽然不在帖撒罗尼迦，可是他心里面却在与帖撒罗尼迦人同在，这个叫做与神同行。我们心思一念当中有对神的事工有多少的牵挂，就是我们与神同行的日子有多少，这叫做同行。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所以我们第一个 我们要来到上帝面前，要与神同行的第一件事情，我们求神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不是说与神同行你就要辞去工作，也不是说与神同行你这个人就一天到晚神经兮兮的，上班不能上班就想到教会的事，倒也不是这个样子。与神同行它里面有个很重要的，就喜爱耶稣所喜爱，恨恶耶稣所恨恶，关心耶稣所关心的。你常在讲一件事情，到底耶稣只要今天在这个地方他会怎么样，是很重要的。有时候我们为耶稣为神做工，你看我们教会我们这些博士哈，很多时候我都故意拍博士拍椅子啊，故意的，就是故意的，这个学位很高的，我讲来来来拍椅子，这个礼拜就是你拍椅子，那就要去拍啊。他们也顺服啦，也没办法，因为博士还是教授教出来的嘛，谁是教授呢？我是教授嘛，再拍椅子啊，就去拍椅子。不过你看到有点心不甘情不愿，我这恩赐这么大，让我拍椅子。但是弟兄姊妹，假如我们换一个心态，可能发现就不太一样。假如是今天耶稣基督要坐在我们这里，你会怎么拍椅子？你会怎么拍？我想你会很谨慎小心，今天耶稣基督要来坐在我们当中，你把椅子一个一个拍好的。可是当你今天想到说啊，今天轮到我拍椅子真倒霉，那就不太一样了。所以假如我们每一件心思在做，无论哪个服事，无论是教小孩子，你假如想，你就想说今天是神所托付我的一个工作，你只教的态度跟你今天讲说啊，今天要轮到我 babysitter 哈的态度所教出来结果完全不会一样。这个叫与神同行，工作表面可以一致，里面的心态一不一样，在神面前就被纪念就不一样。弟兄姊妹，这是何等的重要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可以在任何的事情上都可以应用。你在上班，你感觉到今天我会因为是神的名的缘故，我来到这地方，我好像支帐篷也好，无论是做事工也好，我今天是因为主的缘故我来这里上班的时候，我想你会尽心竭力，你不想让主的名得到羞辱，这叫与神同行。但是那个心是紧紧的挂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就明白了一件事情，今天就是像但以理被掳到巴比伦，今天让我做宰相，我还是好好做宰相，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神称但以理是合神心意的大蒙眷爱的人，有没有？大蒙眷爱，因为他的一生做五朝的大官哈，五朝宰相的当中呢，这一个人都是尽心竭力。圣经给我们很好的形容词，他们要找他的错，找不出任何的错误出来，有没有这样形容？从但以理身上找不出任何的错误出来，找不到把柄，后来从他的神的身上找，下个命令让他不能祷告，那这个他就非要怎么样，违反命令不可了，因为他是与神同行的人。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想同心是同行的先决的第一个条件，但是也不是光只有同心而已。我们再看一出圣经，我们看一下弥迦书，弥迦书第六章八节，弥迦书六章八节，第六章在约拿书的后面，第六章第八节，在1091页第八节，我等大家，因为这一段圣经我们要一起来念。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都找到了哈，都找到，我们一起念好不好？六章八节，请世人呐、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神要我们怎样与他同行呢？神叫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来与神同行。什么叫行公义呢？行公益是不是一天到去参加那些组织说 it's not fair 不是，这不叫行公益。我想圣经在讲行公益的公益的时候，是讲到上帝的公益，是讲上帝的公益，那个叫做行公益。那么讲一个故事好了，因为讲故事弟兄姊妹就比较容易明白在第四世纪的时候，有一个亚细亚有一个修道院，在修道院的当中有个小修道士， 他的名字叫做 Telemachus。Telemachus， 那么这个人在修道院当中做什么呢？他修道院里面种菜，他的工作就 gardener， 就一天到晚种菜而已。那么年纪轻轻就进了修道院，就这样修了很多很多年。那么他除了种菜，就是读经祷告。那么有一次他在读经祷告当中呢，他就感觉到什么呢？他感觉到神好像要他去罗马去，不过他也不是很清楚啊，这个就不能随便感觉哈。那感觉神让他罗马，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怀疑，就把放在心里面。那么有一次他在种菜当中，这个院长刚好经过菜园子，看到他这个小修道士，就对他有兴趣了。他说：“你在这里多久了？”他说：“我在这里从几岁进来到这里，就是很久了。”他说：“你进来以后从来没有出去过吗？”他说：“我没有出去过，因为修道士就整天在里面做读经祷告，然后种菜，然后就这样子。”他说：“我刚好有一件事情。”需要有人到罗马去一趟，能不能帮我跑一趟啊？哎，他感觉是上帝给他印证，因为他已经有个感动，现在这个印证来了，他说我愿意啊，我也正想有个感动想去罗马。他说好，我只是事情不多，你有多一点时间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也好，你很久没出去，这封信你交给当地的主教，那你就可以有很多时间，你就可以将来看一看，以后你再回来，你的开销什么那个教会会负责。好，他就去了。就这个人就带着这封信办这件事情，不到几个小时全都办完了，找到主教说这次是我们院长要交给你的，然后就结束了。然后他就在罗马这个大城当中就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哦，就发现罗马城呢跟他所看的以前的这个小亚细亚这个修道院完全不一样。他看人家很奇怪，人家看他也很奇怪，因为这罗马人衣服穿得很少，哇，他是又是袍子又是衣服啊，之后人家看着他，罗马人常常喜欢运动，很强壮啊。他是个小修道士，都吃菜，所以呢就瘦瘦小小的，啊，人家看他，他也看人家。那么当地的这些修道士的衣服是很华丽的，这个小修道的衣服是个棕色的，所以到处晃荡晃荡，人家觉得很奇怪，他看起来也很奇怪。不过他不知不觉当中，他就跟一群，他跟人家走，他也不知道人家走去哪，就跟人家就走了，走走走，走到什么地方呢？走到一个圆形的一个竞技场。哦，大家都挤进去，人声沸腾哈，大家都讲话。他就坐在那里看，他们在做什么？大家坐下去，他就跟人家坐下去。都中张相，哦，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人就挤满了这个竞技场。那么最后时候，喇叭一吹响，大家站起来，他赶快站起来。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原来一群大官走出来，哦，百姓就欢呼，哦，他也不知道欢呼什么，人家喊，他就跟他喊，他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就大官出来以后，大官站着。其中有一个穿着白色的洁白衣服的一个人，就向大众挥手。一挥手的时候，大家讲陛下万岁。哦，他找到那个叫做陛下哈，那个是陛下。那么这个皇帝一坐下来的时候，全部的人就坐下，他就坐下来了。那号筒又在吹响，就再次吹响的时候，一个铁闸门就打开了。打开了，有一些漂亮年轻人，非常强壮年轻人，两个就跑去了，跑到这个台前，这个陛下台前，就伸出他们的剑，跟陛下讲说：“我们的血是为你流的。”他就看看，哦，今天到底为什么这个军人都出来了？然后等到第三次号筒吹响的时候，他就明白了。号筒再次吹响的时候，他就受不了了。原来这是一个人对人的比斗，真刀真枪。的比斗是把人活活杀死的一个竞技场。当他们在这样比斗的时候，这 Telemachus 受不了了， Telemachus 受不了，他就在他椅子上大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们停止！”可是群众声音非常非常大，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他却群众听不见他声音，他就从他那个看台就跑到了这个竞技场的旁边，就在大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们停止！”就群众看到今天还有个小丑，笑得更大声了。那竞技场这些年轻人是又高又大的， Telemachus 是又小又矮的，人家就笑了。他看到谁大家都不理他，他就跑到竞技场的中间，就在指着这些人讲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们停止。”哇，大家都好高兴的，见那个小丑在中间穿来穿去穿来穿去，实在是太有意思了，大家好高兴。他看大家都没有听，他非常着急，他就跑到其中一个武士的面前，就喊着他说：“我奉耶稣之名叫你们停止打斗。”这武士只用轻轻的一个盾牌，一下子把他推翻在土里面去。哦，这群众太高兴，已经到了狂热的地步，非常非常高兴。你看，只看到这样轻轻一碰，他已经砰进去了。他从土堆再爬起来，这次他不在旁边喊了，他抓住了勇士的手， 喊着说，我奉耶稣救名叫你们停止。哇，这个时候当他阻拦这个比赛的时候，群众就生气了，从刚刚的欢呼就有人丢东西，甚至有人喊出这样的话，杀死他。当这话喊出来的时候，另外一个武士就拿起他的刀，就把他胸膛给刺穿了。当他把胸膛被刺穿的时候，这个修道士跪下来，用他最后气喊来出一句话，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们停止，然后就趴在这个沙场上面，他的血就染红了整个沙场。可是当他血流出来的时候，突然之间所有的喧闹停止，突然之间所有的比斗停止，整个场面安安静静的。最后有一群骚动在竞技场上面，有一群人站起来离开了竞技场，以后其他人跟着离开了。这是我所知道，也是Coulson 所写的那本书里面所记载一件事情。他说这是罗马政府罗马历史上面最后一场用人比斗的竞技场的竞技，以后整个的停止。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上帝的公义。有人用应他的代价来了解上帝的心，讲出上帝要讲的话，这叫做行公义。行公义不是看见你认为的不平等。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讲的 unfair 的本身是 unfair 的，不公平的背后，讲不公平的背后是不公平的。但是只有上帝所讲的行公义，那个公义是含着上帝的心的心情来喊出的话，是使世人能够垂听的，这叫做行公义。很多时候我们在那喊 It's not fair 的时候，我们后面是带着私心，带着为自己的利益，我们没有讲出上帝。我们可以同时忽略了世界上许多不平的事情，可当这次小小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大喊 It's not fair。可是我们可以冷眼看见世界上许多让人伤心的事情，我们把它闭眼不管，因为它不关我们的事情。而且 Telemachus 所喊出的一句话，喊出上帝的心意出来，这样子一个争斗是不是上帝所喜悦的？他用他的血来付上这个代价，这个叫做行公义。那什么叫好怜悯呢？好怜悯是不是我们去帮助一些人叫做好怜悯呢？我坦白告诉你，我们是住在纽约那个地方，纽约在喊这种话的人非常非常多。可是我也听过穷人的话的声音，他们同时喊出说，我们是没有办法才拿这个钱，要是我有一点点办法，我绝不拿这个钱。我就问他们说为什么，他们说难道他们不注意我们的自尊吗？你看有多少时候我们去帮助穷人，我们是带着一个怎样的心态去帮助穷人呢？我们是带着一个我可以你不行的心态。弟兄姊妹，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可以你不行，我可以帮助你一点。我们去帮助人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带着很高的快感，过于同情感，我们觉得今天他发达，当年没有我哪有今天。我们带着那种高傲，带着我们的优越感，我们来行出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做的所谓的善事，我们把剩余的零钱从口袋掏出来就给了那些需要的人。从来没很少人把自己养生的都奉上了。 Saint Francis Francis Saint Francis 为什么被人家歌颂，很多人敬佩他？因为他把他所有的一切给了穷人。虽然我不知道那个是完全对还是完全不对，我的想法比较接近说，假如他把一半给穷人，一半刚好再去赚更多的钱，就可以帮助更多的穷人。当他把全部给了穷人，世界上都多了一个穷人。我不知道你懂不懂啊？当然这是我的看法，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我很多时候我们甚至把全部的给穷人，我们只是多一个穷人。我们背后有时候甚至有心态是什么呢？我比你伟大，你给不起我给得起。你看看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人，看看我全部都摆上了。而圣经怎么说呢？没有爱就没有用处，有没有？他说甚至把教火焚烧自己，在神面前没有爱都没有用处。所以怜悯的最后的背后是上帝的爱，不是你给多少东西出去。弟兄姊妹，我现在讲的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不是外面的动作，不是慈济，不是这些东西。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哦，他们好有爱心哦。当然了、啊，当然可以有爱心啊。你记不记得以前天主教有很多的奉献，是谁奉献的？马夫亚奉献的，
黑手党，黑手党去抢100万，给了教会30万，我觉得他很爱主，那70万放在口袋没有人讲的。我们一边有积功德观念，好怜悯不是积功德，好怜刚刚假如我们刚刚行公义是从上帝的公义做出发点，好怜悯是从上帝的爱做出发点。我们甚至没有钱给他，我们只要去握握他的手，那个人可以感受到上帝的怜悯，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在给人家钱的时候，我们好像碰到大麻风一样用丢的，因为那个人实在太脏了。有多少人能够去给他一个钱再抱抱他 Jesus love you 呢？而且不是太多人了，因为我们觉得他很可怜，但是我没有爱他。可怜是恻隐之心，爱是上帝的心。我觉得这两个不是一样的东西，不是一样的东西。恻隐之心跟上帝的爱是两个不同的东西。虽然恻隐之心里面可以有上帝的爱，可是恻隐之心也可能没有上帝的爱。所以有多少人被我们帮助过了以后心里就受了创伤，因为我们的表情，因为我们的帮助，我们那种你今天没有我就不行的样子，是许多被我们帮助人心里深深受到伤害，那个不叫怜悯。弟兄姊妹你同意吗？那个不叫怜悯。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他需要帮忙，我们就帮他主持一切，我们从不管他自尊如何受，也不叫做怜悯。神所爱的行公义好怜悯，那个怜悯是什么呢？来用神的爱做出发点。神爱我们，神却是谦卑来到我们当中，那是上帝的爱。那么行公义好怜悯，神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什么叫谦卑的心呢？这东西应该比较简单。我常常给弟兄姊妹讲，今天在教会里面也好，在外面世界也好，其实大部分的人都不需要谦卑，只要看副本相就可以了。我不知道懂不懂我的意思哈？谦卑是什么呢？本来这么高啊，降卑才叫谦卑嘛。我们本来就这么低，平常就把自己弄这么高，然后呢再降卑还是比原来的高，那怎么叫谦卑呢？其实我们没有值得骄傲的地方，弟兄姊妹。我今天讲这句话也是跟我自己讲，我们这些博士，我们研究左鼻孔的不太了解右鼻孔的，你懂不懂我的意思？我家的水龙头前几天坏了，我还是乖乖的请夏弟兄来换了、啊、我是没办法，我怎么猜也猜不下来哈、啊。本来想要表演一下丈夫的这种能干，结果猜老半天说你还是请夏弟兄吧，人家来三两分钟就弄好了，我们已经搞了3个小时还没弄好。我们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我们这些人只要看得本相就刚刚好。假如我们认识的本相，我们绝对不需要谦卑，因为我们本来就应该要降卑的。需要谦卑的是谁呢？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不与神同等的，反倒虚己，他需要谦卑。我们呢，没有什么值得需要骄傲的，我们大部分呢都是垫着脚跟走路的人。我们在报告也好，在讲话自我介绍也好，我们心里面偷偷的意念是什么呢？要希望你把我看得高一点，而且比我实际更高，本来就这么5尺呢，希望你把我看成6尺。你知道这个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这伟大的圣徒，当时宗教改革的不是只有他，这个 Erasmus 也是宗教改革的人士，两个改革路线不太一样。马丁路德说改革的按照圣经改革，Erasmus 改革了呢是按照人文的思想改革，他们两个都在改革当时候的天主教。这马丁路德就曾经跟 Erasmus 讲过一句话，他说你跟我之间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就是你站在圣经的上面批判圣经，我是坐在圣经底下让圣经来批判我，这叫做谦卑。许多的人看圣经的时候是把自己的意思看到圣经的里面去，所以他的圣经是有洞的，读读这一段啊，这不好看就换到旁边的。另外一种人读经，他是每句话都神的话语，让神的话来指责我们，来矫正我们，让我们在上帝面前谦卑，这个叫做谦卑。用神的话来审判我们，这叫做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其实我们这些人没有太多人是值得骄傲的人，不管我们是何等的成功，别人家眼光所看见是成功的人，可是当我们安静下来的时候，我们来看见自己的本相，我们是一群很龌龊的人。 所以我就读圣经的时候，我就受了感动，我就发现圣经里面有个记载是这样的贴切。你知道圣经要进入至圣所的时候，那在圣经的当中，它至圣所外面有个祭坛，祭坛在往前走的时候有个洗濯棚，有没有？那祭司要经过洗濯棚，然后才进入圣所，然后进入至圣所。我就要问你哈，洗濯棚是用什么做的？啊？洗濯棚用什么做？你们不知道啊？洗濯盆啊，用大理石啊，不然用什么做的？洗濯盆是用什么做的？啊？是用铜做的？用什么铜做的呢？哎，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很有意思。用什么铜做呢？它是用在圣殿外面侍奉的妇女的镜子做的，镜子啊，镜子 mirror， 用 mirror 做的。他把这镜子全都打破了，然后做了洗濯盆，这个才叫做洗濯盆，这个才能够干净。一定当照镜子你就干净不了，你照镜子做什么呢？就是自尊自义自傲嘛。每天照镜子，每天照镜子，上帝说服侍我的没有镜子。不管你是什么样进到教会里面来，就没有博士硕士学士，什么事都没有了的差别。在教会当中，我们都是金尊的祭司，我们在上面都是神的仆人。我们在当中没有因为我的地位高，所以我就坐前面，我地位低就坐后面。难怪雅各说批评说什么呢？他有钱人让他坐好位置，坏钱没有钱的人就告诉他说：“你坐在我脚前。”有没有这句话？雅各是不这样指责当时的教会吗？所以教会当中真的要圣洁，真的要谦卑与神同行，乃是把镜子打碎了，做成洗濯盆放在外面。教会当中，不管你是有钱人，不管是没钱人，不管你是总统，不管你是宰相，你只要聚会迟到你就坐后面，没有特别位置为你留的。我们存着个谦卑的心，我们在上帝面前只有一个身份，那个身份是什么呢？我们是蒙恩的罪人，除此以外再也没有身份。这叫存谦卑的心。我还没有讲完，我再讲一点好不好？可是真正的神说，我们刚刚讲说神要这样的人与他同行，那真正的讲的时候是讲说神要我们怎样子跟我们同行呢？你知道有很多时候圣经也提到神不要跟我们同行的圣经也很多。你记得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记就讲到，就是说以色列人要进迦南的时候，那么神就给了摩西讲说，我不跟你们同去，有没有？他说我不跟你们同去，为什么不跟你们同去呢？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应着景象百姓，说我就不跟你一起去了，我不跟你一起去，以免我在路上击杀你，以免神的景象柔软下来，在上帝的面前谦卑了，神才肯真正的与我们同行。我们刚刚讲到同心，后来我们讲到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这个都是同心的部分。我现在要讲的是我们的景象在上帝面前必须是柔软的。神怎样要我们与我们同行？我们看一处圣经好了，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五十二章。以赛亚书第五十二章，五十二章我们从第一节来看到，对不起，我们先看第十一节，再从第一节看第十一节第十二节。以赛亚书五十二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865页，865，怎样与神同行呢？以赛亚书第五十二章十一节十二节，找到了，我来念哈。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呐，务要自洁。你们出来必不至急忙，也不至奔逃，因为耶和华必在你们前头行，以色列的神必做你们的后盾。这面讲什么呢？他说以色列的神一定会在你们前头行，但是你们有个条件，你要从巴比伦出来。什么叫做从巴比伦出来呢？你想想看，以色列人当神呼召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也没有人要留在埃及，没有一个啊，全部出来，60万的男人加上男人女人小孩大概200万人，他们就从南塞起行，整个出了埃及，没有人要留在埃及地，因为埃及地是最终之苦。可是当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以后呢，他们有3次的归回，我想你们还记得是不是？ 所罗巴伯带领他们归回，以斯拉带领他们归回，尼西米带领他们归回，你会发现他们人数稀少，绝大多数人都要留在巴比伦，因为巴比伦是最终之乐的地方。哦，他们喜欢留在那里，因为那里生活很好，不像在埃及地他们是做奴隶的，这个那个地方他们可以做半个主人，这个地方他们享受巴比伦所有的丰富。所以叫他们离开巴比伦回到他们的神应许之地的时候，很少的人要出来。所以你每次数点那看以斯拉记看那数点那人数的时候，人口非常的稀少，非常非常稀少。但神说，我不与你同行，除非你从巴比伦出来，我不要与你同行。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认为一个最好的基督徒生活，在我们想象中最好的基督徒生活，就是我们将来有属天的福乐，今天有地上的福乐，我们同时可以兼有两边的东西。在这一辈子当中啊，世界上荣华富贵我们享尽了，在我们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哦，我们同时可以见到主耶稣基督的面，那原是好的无比。我告诉你，从来没有这件事情，从来就没有。与世界为友的就与神为敌，我们必须分别。因为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世界就是没有办法容纳他，所以他才会讲说什么呢？那世界上的王要来，世界上的王要来，他才讲说什么呢？在没有恨你们先，他们已经先恨了我。他说你们在世上呢，你们也要受苦难，我喝的杯你们也要喝。这次都是耶稣基督所讲的话。弟兄姊妹，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以今世妥协，在神面前可以与神同行的，绝对没有这个事情，也绝对不可能。你可以依依乐乐过你的日子，完全不管上帝的事，你在将来在上帝面前，你可以在永恒当中有神的奖赏，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再不醒过来，在地上你可以算是富足，恐怕见主面在永恒当中，我们就是贫穷的人。弟兄姊妹，注意听这些话，我们现在其实都是在演一场戏而已，只是我们演的角色不一样。有一天我们把妆卸了，我们去见主面的时候，那个才是真正的。我们要从巴比伦出来，离开巴比伦。可问题是我怎么离开呢？你说巴比伦出来，那是不是电视也不能看哈，internet 也不能上，好过一个行脚僧的生活，那地上的衣服也不能穿，所以跟 Amos 一样都自己织衣服点蜡烛。不是，他倒也不是这个意思。神所讲的从巴比伦出来的意思是这样子，我们来看52:1-2，就在前面一点点。52:1，他说西安娜兴起兴起，52:1-2，西安娜兴起兴起，披上你的能力，圣城耶路撒冷啊，穿上你华美的衣服，因为从今以后未受割礼不洁净的必不再进入你中间。耶路撒冷啊，要抖下尘土，起来坐在位上。西安被掳的居民啊，要解开你颈项的锁链。这里面告诉我们四件事情，叫我们兴起，叫我们做什么呢？他说披上你能力，披上你的能力。弟兄姊妹，今天的教会我敢这样说，是一个没有能力的教会， It's a powerless church。 以前在初期教会你可以看见很清楚的描述，在使徒行传里面，当教会在那聚集的时候，众民就害怕教会，也敬畏，有没有？不但喜爱又害怕。所以当时的教会是非常有能力的教会，可今天的教会是没有能力的。别人一想到教会的时候，就想到是一群，我昨天讲到所讲到了一群失意失念失常失败的，这一群完全没有办法的人，这一群是拄着拐杖来到教会的一群人。不管是你是怎么样的，你没有外表拐杖，你有心里的拐杖。教会失去能力，教会没有办法震撼整个世界，教会是完全 powerless， 好像寂寞的一群任人踢。然后今天教会所讲的就是为主受苦，很少讲为主得人，很少讲为主得荣耀，为主征战。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圣经的意思。问题是说，我们怎样能够得能力呢？怎样子使基督徒的能力能够从里面彰显呢？我们一讲到能力的时候，很自然而然就连到灵恩里面去。弟兄姊妹，灵恩
这整个的运动是对福音派教会的警戒。It's a warning. It's a warning. 五灵根有一波，有二波，有三波。我告诉你，将来还有四波。每次灵根运动一上来的时候，福音派的教会就有个觉醒，觉醒之后，福音派教会就开始产生能力，做福灵根派就慢慢又下去了，一波就过去。可是当大家一没有竞争的时候，福音派慢慢又走回他的平静，走回他的荒唐，然后慢慢第二波又开始。当教会再次堕落下去，第三波又起来警戒我们，这是对我们的刺激。但是神所设立的教会的本身是有能力的教会，问题是能力从哪里出来？我们看一下圣经好了，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第十二章，我们从第十节来看到第十一节。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十节到第十一节，十二章十节到十一节，启示录第十二章十节到十一节，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我们怎么胜过，怎么有能力胜过那恶者呢？是借着什么啊？你们不懂，我们只好再念一次。第十节第十一节，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我们是怎么胜过那恶者，使教会能力出来呢？第一个，羔羊的宝血；第二个呢，我们所见证的道。弟兄姊妹，很多时候今天教会一半的，我们没有错，我们今天教会都会相信羔羊的宝血，所以我们拨饼的时候我们纪念我们的主，但是我们忘了我们所见证的道。什么叫做所见证的道呢？道很多时候都在我们口中，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还是讲个例子，你们就比较清楚。这是真正的，这是郑林芳老牧师讲的故事。那么我听了我很受感动。郑林芳老牧师以前他是在这个缅北哈云南以南这个地方传福音，土人当中传福音。那么里面有一个墓是给一个宣教士，那个宣教士的名字叫做宣少珍，不是戴少珍哈，宣少珍。名叫宣少珍。那么这个宣教士呢，是把那一群土人都变成基督徒的一个宣教士。他的事迹是什么呢？实际上这个宣教士是个失败的宣教士，因为他从英国来这里传福音的时候，他传了几年没有一个人信主，一个都没有啊。他学的语言他又传，没有人信主。那么他就写信回家给他妈妈讲什么呢？他说：“我在这里做工，没有神的同在哈，没有果效啊，妈妈，我大概最好还是回去吧。”他妈妈很爱主，就写信给他讲说：“孩子，在一点点的时候，说不定就有果效了，好像农夫耕种一样，过一点可能就有果效。”他就妈妈再等一下，再等一下，他等了好多年，可是完全没有果效，完全没有。有一次，他就要去开一个宣教士的会，因为以前西国宣教士常常在中国一个联会，他去开，要去开会。开会出那个土人的区要爬山的，很辛苦，他都租了轿子，抬轿子的。那么这个就四个土人抬他喽，那你说美国人这个英国人是很大的啊，就抬抬抬抬抬就抬出去了。哎，抬出去了以后呢，过了三天呢，到第三天呢，那轿子抬回来了。那为什么会抬回来呢？原因的故事是这样子的，因为当这些轿夫把这个宣召声抬在上轿子上面抬出去的时候呢，过了一天的时间，他们发现他们其中有一个教父呢病了，病了以后呢，这其他三个人讲说他病了不能再走了，说这样就把他放在路边哈，我们三个人把你抬出去，回来把他 pick up 回来。但宣召声说什么？宣召说怎么可以？这今天晚上已经被野狼吃掉了，而且他已经病了这个样子了，怎么可能再把他
再把它放在这里呢，那他们就争执不休。宣道生说，我给你一样同样多的钱，但是你帮我做一件事情。他说什么事情呢？宣道说，那让我来抬。他就把这个土人生病的病重这个土人呢，就抱起来，把放在轿子里面。那么这个宣道生呢，就当第四个轿夫，抬着这个轿子，就把这个土人呢，就抬回来村庄回来。那你知道这个抬轿不是简单的事情啊，对不对？而且大家抬轿都是一样高，是很好抬。他比人家高，他就承受最大力量嘛。啊，他就承，就他不能，他不又没有抬过，他皮肤又嫩。结果当他把这个轿夫抬回来的时候，你知道这土人的村庄是有守卫的。看看原来轿子回来的时候，就知道出了事情了。所以这个酋长就带着他们勇士，带着村里面的人，就守在门口，要看到底出了什么事。走到门口的时候，他们远远看见回来的时候，去的时候是四个矮的出去，现在是一个高三个矮的回来，就觉得很奇怪了。等他回来之后，他们才知道，这个宣少贞把他有病的土人抬回来了，而且他们看到宣少贞的肩膀都是湿的，不是流汗，都是血，因为他的抬的时候不会抬的，你就知道嘛，什么都磨破了，皮破了，血就流的他的整个肩膀。宣少贞把他抬回来，就这件事情一发生了以后，全村就信主了。他们以前只听到耶稣基督的爱啊，从来看不懂耶稣基督的爱。今天他们看见了，所以这一村的人就在宣召真这样一个肯做的见证的底下，全村信了主。弟兄姊妹，这叫做能力。今天教会为什么没有能力？我们是嘴巴传福音，生命不传福音的。我们受了这个训练那个训练，训练老半天，可是为耶稣就活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活出那么一点点的时候，我们的能力就全然失去。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披上能力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今天能力从哪里来？不但从耶稣基督宝血来，还是我们所见证的道。这两个加起来之后，让众人看见神的能力。弟兄姊妹彼此相爱，人家就认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来。嘴巴假相爱，光不会彰显，可是当我们的见证出来的时候，那个见证是到一个地步，甚至奉上自己的生命也不至于爱惜。这个叫做能力的出头。好，我们再来看底下这一个部分。所以他说什么呢？他说穿上华美的衣服。到底穿上华美衣服是什么意思呢？是什么意思呢？出埃及记第28章就有这样记载。华美衣服原来是大祭司的衣服，你们记不记得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都没有念圣经哈，不过都是真的，我没有骗你们了。不过我还是念一下好了，你们就不用找了，我念给你听。我看你们找好久，我也好急。好，我们28章就这样说。他说，你要从以色列人中，是你的哥哥亚伦和他儿子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一同就近你，给你供，给我供祭祀的职分。你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为荣耀，为华美。又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给亚伦做衣服，使他分别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这就是穿上华美的衣服是什么意思呢？教会要起来重新担负起我们传福音的责任。而且这个华美衣服不是只有牧师穿，不是长老穿，不是执事穿，是每个人都当穿。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有没有这样说？彼得前书2章9节，我们都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都是君尊的祭司，我们该起来担负起传福音的责任，这是神所托付我们的。当你每个弟兄姊妹开始担负起传福音责任的时候呢，你就发现我们很自然而然的就从巴比伦出来，你就发现神的灵就与我们同行。我为什么会讲这一段圣经？其实在我的基督徒的30年的基督徒经历当中，我也有失败过。我经历了好几个教会，从台湾到美国搬来搬去哈，我也经过了几个教会。那么我的失败讲给你听没有关系，你们不要再失败就好了。我必须承认一件事情，神在很多年以前就给我恩赐。教会当中最怕的一种弟兄，就是有恩赐不顺服的弟兄。我想吴牧师一定会同意我的啦。有恩赐但是不顺服，可是这些的弟兄他自己没有自知之明。他觉得你看我带主日学的时候，你看好多人跟着我，哦，他觉得嘴巴都会讲什么，讲说啊，哦，没什么，都是神的工作，都是神的工，都一样。心里面讲说没有我还行吗？大哥，他不会告诉你的。 他里头是骄傲的，外面是谦卑的。
那么很多的时候，这样弟兄在教会产生的时候，会教会会产生问题的，会产生问题。所以当教会发现有这样弟兄的时候，教会有几种做法，一个是随他去，那是比较不好的，有种比较智慧的就跟他谈，很可能就当他说既然这样子，那么很多主要会影响人的工作就不要给他做，这是智慧的。可是你会发现呢，这个弟兄他的心里面一定会有苦毒，一定有纷争，他觉得呢怀才不遇，今天因为我恩赐比较高，他就故意打压我，他不晓得一个秘诀。我告诉你有一句话很重要，弟兄怎么样听，要听清楚。 Submission is the root of the mission. Submission is the root of the mission. 顺服是事工的基础，没有顺服就不会有事工，不然你看你没有 mission 你就没有办法学，对不对？ Submission 嘛，对不对？ Submission， 你们这个英文，英文比较清楚，中文就很难讲。顺服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我以前在年轻的时候，以前很多很多年以前的事情，那么我在教会的恩赐非常彰显，非常彰显，那么心里面就偷偷的骄傲。我长老们的教会的牧师啊，这些带领弟兄，他们都是眼睛都很明亮的，都很清楚，所以呢就尽量不让你参加主要的服事，但是呢你就心里面坏坏的苦毒。你知道什么叫苦毒哈？我告诉你，苦毒是这样子，你发现你有没有苦毒你就知道，你的心情你会这样子的，你不太喜欢来聚会，每次聚会都故意迟到啊，迟到了以后呢还不想去这主堂聚会，就跑到 baby room 里面去啊。人是到了，因为你里面有圣灵在，你实际上是重生得救基督徒，但是呢你里头呢却对教会不满啊，那你就无法发作，对不对？也没有理由发作嘛，谁说一定要服侍才可以在教会呢？所以你又没有办法发作，你自然而然就会在聚会的时候就会故意迟到，就很不想去，可是又不能不去，对不对？那去的时候呢你就会跑到 baby room 去看 baby， 跟 baby 玩啊，主日讲台都不听，经常会有这个现象。我已经看了这个很多了，很多的，那里面就有很多的苦毒，常常感觉怀才不遇。重要的不是这个，重要是说怎么走出来。你一面知道这里面东西不对，可是你发现你没有能力走出来。我是怎么走出来了？还好这个时间不是太长，不是太长的时间，是刚好有一个教会有个宣道年会，那个宣道年会当中呢我就去参加了。去参加的时候呢，当然不会去听那个大牌的讲道嘛，大牌有什么好听的，对不对？只是名字大，道也不好听，好，就跑去听那个比较小牌的，故意，那个都是骄傲的表现哈，就跑去听。哎，刚好神借了一个神的仆人讲了一些话，很刺激我。他讲到，他没有讲什么，他讲说他怎样在那个土人当中传福音，他去到一个没有人去那个土人当中，那么他讲到，他好像讲的地方是个台北还是哪里，他说他去那里传福音，那么他没有孩子，就夫妻两个人，而且他那个地方传福音的时候他得了疟疾，他太太得了疟疾，就两个打摆子时间，一个单打一个双摆，打摆子有些打单天的，有些打双天的哈，那么刚好两个打的东西时间不太一样。那么有一次呢，他打完摆子了，第二天他要到另外一个村庄里面去传福音，要走四个小时，走路要走四个小时的一个土人的村庄传福音。不过他太太那天打摆子，那么最惨的是外面刮风下雨，下了很大的风雨，他跟上帝祷告，上帝啊，能不能让我今天不要去？外面刮风下雨，我太太要打摆子，这个理由很正常啊。我们家只要小孩子39度，我们就不来教会了，对不对？那何况太太打摆子，对不对？理由正常，外面又刮风下雨，今天的教会弟兄姊妹是孩子肩膀上一摸，啊，好像有点热哦，哎，你去了不去了？就开始不去了。可是他的理由更正常，他就是说我今天上帝我可以不去吗？他感觉上帝跟他祷告，上帝很不平安，还是去。人家在等你四个小时以外的土人在等你。那土人是没有时间的，对不对？只看到说日正当中哈，聚会他们就日正当中看，有人早点去，有人晚点去，光等聚会就等3个小时啊，在听你讲道，然后再回家，土人没有时间的，所以他们人家在等你，你就在这地方你就不去啊。他知道上帝要他去，就很不甘，很心不情愿，觉得走耶稣基督的道路实在是很辛苦，所以他就把他背包背着，把他的雨衣穿上去，西别的太太就走了，一路上埋怨，一路上埋怨，一路上埋怨。 那么一直走一直走，就远远离开了他的村庄，就走到那个山上，要往下走的时候，他在山上就看见山腰还是有一个人在走路，有一个人在走。他不知道这是谁呢，怎么这么大风雪的天气有人在走路，他想他这个路线到那个村庄就这么一条路，他一定要到那个村庄去。所以呢，他说我走快一点，我能够去跟他同行。结果他就赶了半个小时以后就赶到那个人。那么你要跟人同行，总要先看看那个人，打个招呼，在一起走嘛。当他走到那个人旁边的时候，他把头回过来看了这个人，看了以后他吓了一跳。这个人他认识，那个人脸色苍白，眼睛眼白都花了，显得红丝，他吓了一跳。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他们村庄里面很有名的一个赌鬼，就是烟鬼，抽这个毒品的一个烟鬼。他今天因为他的毒药用尽了，他的烟用尽了，他今天要到同一个村庄去拿毒品。结果他就深深很受了个自责，他说今天他为了拿毒品他可以走四个小时去，我为了人灵魂我却满肚子埋怨。哇，他这一讲我受不了了。哦，他们在那个地方传福音，在那里走四个小时，我们竟在美国坐着沙发吵架，这怎么可以呢？这将来要审判的时候那就完蛋了。我当天就悔改了，当天就悔改了，重新起来悔改在上帝面前，悔改在上帝面前。这已经很多年很多年以前的事情，可是也没有想到，当我悔改在上帝面前，从心里面整个悔改了以后，在不到两个月我就开始在外面讲道了，就讲到今天没有停过。因为当你穿起华美的衣服，神的灵就降临，这叫华美的衣服。当你担负起来，知道明白今天福音的责任在我肩上的时候，主啊我愿意做的时候，神的灵就同在了，这叫穿起华美的衣服。我们今天在美国这么舒适的地方，连福音都不肯传，可是有人却在极为贫穷的地方卖上自己的性命把福音传出去。我们怎么能够从巴比伦出来？除了你担负起祭司的责任把福音传开来。下一个，抖下尘土。什么叫抖下尘土呢？我想弟兄姊妹对这个很熟哈。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保罗离开城的时候就把尘土剁下来，说这罪归于你，跟我无关，对不对？啊，马可福音说耶稣就叫门徒说他们不接纳你，就抖下尘土离开那个村庄，有没有这个事？这抖下尘土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跟他们有分别的意思。今天教会没有能力不能离开巴比伦，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呢？今天教会的活动跟世界的活动没有什么差别，教会注重人数增长，不注重神国增长。所以很多的教会用各式各样的方法使教会人数增加啊，可以做什么呢？可以教你怎么报税，可以教你怎么做健康讲座啊，花了很多很多时间做事情，为了把人吸引到上帝的面前。可这些人教会里面进进出出，不等于进入神国。教会今天应该有这个胆识跟世界说不。但以理的有三个朋友，你们记不记得？但以理有三个朋友，他面对了尼布甲尼撒王，他说什么？他我不必回答你，有没有？我绝不敬拜你的神，我相信我的神会救我脱离你的手，急或不然我也绝不敬拜你的神你的像，有没有 这些事情？就这三个人就被丢在火窑当中，圣经就底下就形容什么呢？他们在三个人丢进去，却有四个人在火窑当中行走，有没有？神在火窑当中与他同行。今天教会必须注意一件事情，今天教会必须是世界的良心。我们基督徒不能做任何的妥协，我们有可以说 no 的。你看你姑妈一来，姑妈是拜拜的，对不对？然后就一来了就讲说那我今天陪你，我不去教会了。我告诉你，姑妈一定不会信耶稣。你要是她来了，你就给她讲说，哦姑妈你来了我很高兴哈，你坐一下不好，我去教会两个小时就回来了。姑妈想说，你小时候是我把你拉拔长大了，今天你我来了，你耶稣重要还是姑妈重要？你说当然是耶稣重要了。妈，姑妈你坐一下，我下午就陪你哈，我下去聚会马上就回来。姑妈心里就开始要存疑一件事情，为什么耶稣会把他改变呢？为什么今天的地位在心目中好像就必须注意一件事情，今天教会必须是世界的良心。我们基督徒不能做任何的妥协，我们有可以说 no 的。你看你姑妈一来，姑妈是拜拜的，对不对？
然后就来了，就想说啊，那我今天陪你，我不去教会了。我告诉你，姑妈一定不会信耶稣。你要是她来了，你就给她讲说，哦，姑妈，你来了，我很高兴哈，你坐一下好不好？我去教会两个小时就回来了。姑妈想说，你小时候是我把你拉拔长大了，今天你我来了，你耶稣重要还是姑妈重要？耶稣当然是耶稣重要了。妈，姑妈你坐一下，我下午就陪你哈，我下去聚会马上就回来。姑妈心里就开始要存疑一件事情，为什么耶稣会把他改变呢？为什么今天的地位在心目中好像都降低了？他会先产生嫉妒，不过以后他会相信，他发现这件事情，原来这位神是一位是你生命改变的主。他在仔细看你的生活里面，他就知道一件事情，这位神是可敬可畏的神。为什么今天跟亲人传福音很难呢？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你们大概不想听，就是因为我们看重我们的儿女，看重我们亲人超过于我们的神。这句话是神跟以利所讲的话，他说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今天我们的能力消失，也是因为我们没有高举我们的神超过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人。所以我们福音怎么传也传不出去，因为只要一来，人家讲说他一来啊，他就可以不要去教会了，所以那个信仰有什么重要呢？可是想想看，当年我们恋爱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我是这样子吧。爸爸说你不能去，我还是照去嘛，对不对？回答要打要刮随便你，不过今天非去不可。你们有没有这样子？没有这样的还不是爱啦。哦，那时候是爱一个女孩子的时候，全世界反对你，你都反对她，是这个样子吗？可是我们爱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永远是觉得上帝 He understands 啊 He understands 啊，我不去他明白了。其实不是，我觉得神是伤心，因为在所有的选择当中，神永远是不是重要的。孩子不去，孩子踢足球也不去，孩子发烧也不去，孩子生日也不去，姑妈来不去，干爹来不去，朋友来不去，阿奇来阿花来都不去。你看我们神在你生命当中到底什么地位？神说抖下尘土，抖下尘土，从那里出来，你必坐在位上，抖下尘土。不然我们没有办法从巴比伦出来，神也不会在我们前头行，也不会与我们同行，神只会从圣殿离开而已。最后一点，圣经说脱上你颈上的项链，脱上颈上的项链，颈上的项链能够脱，就表示你是你自己绑上去的，是人家绑上去的，你就脱不下来。很多时候我们是自己绑项链，绑上颈上项链，所以你看见呢，牧师长老执事找同工作很难，为什么呢？有些发现有些人可以服侍，直到一个地步他就不能再服侍下去了，因为他链子就刚好这么长，刚刚还可以动，因为链子还走得动，好像绑一只狗一样，对不对？前面可以跑一跑，跑到最后哭他都绑住了。我们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无形当中我们颈上都有个链子绑在世界上面。有些人绑得比较长的可以走远一点的，不走到他总是有个极限的。可是绑短一点的，哎，我们今天啊，可不可以请你当 babysitter 一下？哦，不行哦，真的很忙哦，因为他已经绑在上面了。有些可以绑长一点，有些绑短一点，但神不是说长一点短一点，圣经是说解下来，让我们成为自由的人，让神可以随时的差派我们。不管你是代职侍奉，不管是你是受薪全职侍奉，神都还可以差派你。神说把你颈上的项链拔下来。很多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有90%都是不需要的， NBC 的篮球不需要看的，对不对？这个棒球他赢不赢关你有什么关系？他今天有没有投出第75支全垒打跟你没有关系的，跟你没有关系的。你能看就看，你不能看呢，服侍主有时间才太累了。你看，我也不是怪你，我也不是说你不能看电视哈，我也不是这样说。但是为什么今天 NBC playoff 你聚会都没精神？到底有问题啊？你链子绑在上面，你能够解开你就能够脱离巴比伦，解开你颈上的项链。兄弟们回去思想，你的 schedule 拿出来比一比，看一看你有多少的生活是不需要的，跟老张打麻将有什么重要？你告诉我，那是不需要打的嘛，不需要打的嘛，跟他去做这个事情有什么重要？不需要的。你能够把颈上项链解下来，神就必与你同行。我时间到了，已经过了，我必须停在这里。我们有时间我们再继续思想这样的题目好不好？我们祷告。恩主，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再次思想你的话语的时候，主，我们就感受到你是向我们的心说话。 主啊，我们若不同心，怎能与你同行？主啊，我们在这世的日子，我们糊里糊涂过这一生的时候，主啊，当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我们怎么交账呢？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披上能力，穿上华美衣服，让我们抖下尘土，解上颈上的项链，从巴比伦出来，你必在我们前头行。恩典的主，用我们的一生，巴不得我们每一天的每一分钟都是有你的同在，让我们心思意念为你，让我们祷告的心思与你完全连结。主啊，让我们的服事当中仅见耶稣不见一人。主啊，我们的手中的工作我们求你坚定。主啊，我们的心思意念求你洁净。恩典的主，祝福这个教会，祝来到面前的这些弟兄姊妹，让我们整个心思全人被你所改变。从今天开始，他们是成为一个被你自己所拣选所使用的仆人。所以说，因为你拣选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恩典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向祷告祈求感谢，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